当我们今天来到约翰福音最后的一章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回想到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讲约翰福音。那么在约翰福音的最后这一段的里面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当然在整个约翰福音在20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这样说了几句话。约翻福音20章的30节31节，他这样说：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一方面这位作者当然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使徒约翰，当他写到20章结束的时候，他提出了几件事情。第一，他提到说有很多耶稣的生平他并没有写。我们曾经一再的提到约翰福音跟其他福音书相同的地方不多，不同的地方很多。别的写的他常常没写，他写的往往是别人没有写的。但是当加在一起，约翰可以说其实耶稣的事迹还有很多，没有办法都写。但是选择性的写在这里的31节是为了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信了他就可以得到永生，得到生命。所以他很清楚地写明了说他写这本书选择什么材料，他的目的在哪里。因此不但是约翰，马太也好，马可也好，路加也好，这4本福音书基本的目的都不是要写一本详细的耶稣传记。如果我们想说这些人在写一本耶稣传，那为什么他不写这个呢？那为什么这个人写了，那个人又不写了？约翰的意思说，我的目的本来就不是要写一本耶稣的传记，我的目的是要让你们了解而且认识耶稣是基督。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约翰在他整本书提到很多的神迹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他用的字很特别，那个字不是神迹奇事的很奇妙的事情，而是用一个记号，一个指标，好像指向什么呢？指向耶稣是基督。所以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用的字都有一些独特的用意。那么他把他的目的写得很清楚，而且从这个口气来看，20章30节31节似乎很像是整本书的一个结论。因此当我们谈到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很多学者就产生很多的好奇的问题了，有没有好像是画蛇添足，结束就结束了吗？怎么又跑出一个21章跑出来了？所以因此在想说21章是不是后来写的，是不是别人写的，是不是别人用他的名字写的，等等等等。但是今天我们的重点会看到21章整本书的最后一章。其实21章在整个约翰福音当然是一个好像是你看一些书的时候，常常书写完了后面有一个所谓的后记，那么古代的这个中国的古书是叫做跋啊，所以前面有个序，后面有个跋之类的。那么这个后记呢通常有一些特别的目的的。这一章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后记，一个跋，但是也是一个整本约翰福音可以说很重要的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当你看马太福音，你看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的时候，你都会注意到最后每本福音书的结束都是什么呢？类似于我们所谓的大使命。大使命就是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出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是最有名的。其实马可福音结束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话，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话。所有福音书的结束都是用差派差遣做结束的，而不是说耶稣死了，耶稣复活了，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呢我们就等着我们也可以将来与主同在。福音书都不是这样结束的，都是一个差遣，一个使命，一个吩咐来结束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基督教绝对不是只是让你上天堂的宗教。当然并不是说信耶稣的人我们将来不能够与主同在，到那个乐园，到与神同在的地方去，不是，当然有。但是成为基督徒绝对不是为了那个，如果为了那个，那我劝你加入那个现在最近刚刚走了一批人了 Heaven Gate， 他们都去了，而且他可以选择时间， 搞不好还选择地点，所以坐哪班车去都可以。如果你只是要去天堂，那不是基督教。当然耶稣基督非常清楚的毫不含糊的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能够与主同在。约翰在20章结束也说，叫信他的人因他的名得生命。但是那不是仅仅如此，我们成为基督徒活在世上走完人生最后的这段路程的目的，是有一个吩咐，有一个使命，有一个托付。所以福音书结束的时候都是用吩咐和托付结束的，一个任务在你的身上。所以因此对基督徒来讲，像最近发生的，所以他们叫做中文翻译叫做天门教 Heaven Gate， 那绝对不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基督徒的人生观不是说我要与这个世界隔开，然后呢我就等着上天堂，有些人等不及了就自己了断了，他不来接我，我就自己去了，这绝对不是基督徒的人生观。那么因此21章是提到一个差派，一个使命。但是跟3本福音书非常不同的在哪里呢？这也是一个差派，不过通常在提到大使命的时候，其实在20章耶稣曾经有一段类似大使命的话，就上礼拜我们所说的，在10章这个22节23节的时候，他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23节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就是提到传福音了。那在更前面的地方，在21节他就提到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他也提到差遣，也提到传福音。可是21章呢，这一个差遣，这个大使命不同的是，普通的时候在马太马可路加3本福音书的差遣都是一个集体的，他对所有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在这里好像整个的景象从一个广阔的群体的景象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彼得。我想这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差遣，神跟我们的关系不仅是集体的，也有非常个人的，非常 personal 的，非常私人的，非常亲切的。神不单是对着我们整个的群众说话，整个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话，神也单独的对你这一个人，对你的心说话。因此整个21章约翰特别在他晚年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写到神对彼得说的话。可这些话可以说也不仅仅只对彼得说，是对每一个信徒。所以因此有一个集体的集合性的差派，但也有个别的私人的这种的差派，那就是21章。那同时21章的里面也让我们看见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此他提到，他问了彼得关于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3次的问他，然后3次的吩咐他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个牧养我的羊之类的。所以因此他所提醒的就是做门徒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在这一章的里面把这个主题凸显。那么另外一个也是等一下我会详细看到的，就是当我们提到大使命的时候，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有一个想法，那么我承受大使命的人，我们就想象自己是一个好像从皇帝从国王那里领受一个任务的将军，带着千军万马，我们就这个在战场上征伐一番，最后大获全胜，回来报告我今天出去探访20个人信主，大使命嘛，对。在这边的大使命很特别，他提到用了个字眼，用了个动词是什么，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不是好像战利品一样，而是喂养，是一个牧养。这个也是约翰在写，所以我所这样写说的意思就是说，整个21章跟整个约翰福音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画蛇添足的多的那块那只脚。你画蛇添足就是说蛇是没有脚，你画个脚干嘛，把它切掉，不是的。21章在整个约翰福音是完整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整个21章其实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谈到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跟门徒之间的对话。另外一部分从15节到24节是看到耶稣特别的跟彼得，跟彼得这一个人 跟他之间的对话，那谈到做门徒的责任。那么因此二十一章一开头的时候，约翰在写的时候呢，好像是有点好像写完了，但他觉得应该要再多说一些话，应该再多记载一些东西，所以因此二十一章一开头他就说这些事以后。哪些事以后呢？就是前面提到的耶稣向玛利亚显现，耶稣向门徒们显现，耶稣向门徒以及多马显现，这些事情之后，他说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么样显现记在下面，这还开场白。提比利亚海也许很多人说提比利亚海在哪里，其实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是我们很熟悉的啊。那么耶稣所在的故乡就在加利利，加利利省有一个大的湖就叫做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湖，内陆的湖，这个湖水呢就是约旦河的发源地，约旦河就是从这个加利利海往南一直流到死海。那当然加利利海它的水又从哪里来呢？它在它北边的我们叫做黑门山，那是黎巴嫩最南边的山，那么山上的雪水融化了就进入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就流入约旦河，约旦河就流到死海。那么为什么叫提比利亚海呢？这个海的西边有一个大城叫做 Tiberia， 就是提比利亚， Tiberia 是一个罗马皇帝的名字，是后来罗马人建的一个城，因为有那个城，所以加利利海罗马人喜欢叫它提比利亚海，犹太人就叫它加利利海，同个海。那在这个地方耶稣又再一次的显现。那当然你要知道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其实约翰福音没有特别的记载，但是在马太马可路加你会发现耶稣复活的时候多次的吩咐他的门徒或者向他显现的人说，告诉我的门徒到加利利去等候我。因为耶稣复活之后除了初期是在耶路撒冷复活以外，很多时候是在加利利那个地方跟门徒相会，教导了很多东西，然后最后耶稣升天的时候是又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因此约翰所记的就是在耶路撒冷初期的几次显现之后，门徒们就回到了加利利去了，照着耶稣的吩咐到加利利去等候耶稣，然后在那边耶稣又再次的显现，这是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因此从第二节开始他说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过来，西门彼得就过去将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这段的里面当然这个很多圣经的学者对于很多的细节都很有兴趣，那么也争论不休到底是这样还是那样。那么从一开头彼得去打鱼了，那么当然一共有七个门徒，那么彼得是一个很有领导魅力的人，他说我去打鱼了，马上有六个人说我们跟你去，所以呢他是一个有领导魅力的人。问题是他去打鱼了，那么一共六个人加他七个人一起去打鱼了，他们为什么跑去打鱼呢？打鱼是不是他们重操旧业，耶稣已经呼召他们来跟随我，他们就撇下渔船和渔网去跟随了耶稣，现在呢又回到船上去拿起渔网去打鱼了，这不是软弱退后吗？如果哪一天 我不做牧师了，又去化工业开个化学工厂。他说哦，庄牧师又去打鱼了，是不是？他这个是个软弱，是个退后呢？这是引起很多的争论。那么很多人说，对，这就是典型的。你看这个彼得，耶稣都已经复活了，显现给他看，还跑去打鱼。当然，是很有趣的问题，不过可能我们没有非常肯定的答案。第一，你要知道，当时所有的门徒、所有的门徒、所有的传道人、所有的传道人，没有一个是有大家付薪水的，都是作为代职侍奉的。保罗是支帐篷的，因此我们有时候一个英文名词叫做 tent maker。那不是在教会很久、对圣经很熟的人搞不清楚 tent maker 是什么东西。tent maker 我们就叫做带着职业侍奉神的人，他不是靠教会或靠任何福音机构供应他的薪水，但他几乎是个传道人的。那么当然有人是支帐篷，像保罗一样，彼得呢？彼得搞不好每天无论到哪里带着一个渔网，南征北讨，走遍七海，某个地方没有收入的时候，他就上船打鱼过日子。所以彼得回去打鱼未必一定是我们所谓的他重操旧业，因为当时所有的传道人都有一个谋生的本事。在犹太人来讲，犹太的拉比，犹太拉比就是所谓基督教里面的牧师是一样的。犹太人的拉比啊，今天当然不同了。过去的犹太拉比有一件事情要学会的，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谋生的技能，因为在犹太人的会堂，拉比不是受人供奉的。佛教是很重视供奉的。最近达赖喇嘛去了台湾一趟，供奉金50万美金。基督教从头开始不是这样子，所以彼得去打鱼，门徒去打鱼，未必一定是最后，未必一定是软弱。第二个，耶稣从头到尾没有责备过彼得，也没有责备过门徒，说怎么了，我显现了这么多次，你还跑去打鱼？没有，没有责备。那当然，如果不是软弱退后打鱼，那也许是该做的事情。但是又好像让我们看见的是，譬如说在后面我们看见他们知道是耶稣，在第这个12节，门徒没有一个人敢问耶稣是谁的，因为知道是主。这个气氛很怪，他们知道是主，然后呢没有一个人敢问。耶稣说拿鱼来，他们就拿鱼给他烤，然后烤完了耶稣递给他们吃，他们就吃了，然后静悄悄的，一句对话都没有。你知道这个气氛就有点怪怪的，好像这些门徒们心里也虚虚的，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整个气氛很奇怪。所以他们也许不一定是软弱退后去重操旧业，但是似乎也不是去传福音，对不对？也不是去宣扬耶稣复活的好消息，去打鱼。所以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能说我不知道。所以有些人很好奇，很想知道，我想我们大概不一定会完全知道。所以但至少不一定是软弱，是那个。但是当他们去打鱼的时候，不管是好的动机或者不好的动机的时候，打鱼打了半天什么都没打到，然后耶稣说在岸上呼叫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当然好像是反射动作，耶稣说有没有打到鱼啊？没有。那耶稣在岸上就呼喊，从右边下网，这七个人可都是渔夫啊，耶稣不是打鱼的。可是不是打鱼的往往比真正打鱼的人还懂得打鱼。往右边下，那七个人反射动作立刻就往右边就下，而没有像我们现代人都要好好的思考，为什么是右边，为什么不是左边？那我可能下过右边，为什么你说我要听你的，你是谁啊？都没有。他一说右边，那些人就往右边一下，然后一堆鱼。然后呢很有意思，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约翰。约翰好像他有一种很特别的直觉，他有一种跟神跟耶稣之间特别的关系，是他到坟墓里面，他一看见那个裹尸布在那里，他看见就信了。彼得呢，彼得反而没有那么快的一个反应。就在这里，当他们下了网发现有很多鱼的时候，约翰就说了，是主，是耶稣。他怎么知道？ 他就是知道，所以他是第一个认出是耶稣的。可是第一个有动作的就是彼得，彼得永远是动作派，他不会太多的思考的，他就动作说，哎，听见是主，一件衣服一拉，我想他们在打鱼的人大概要做工要出汗，所以他们的上衣可能就是脱下来放在船上，他一听见是主，上衣他不是穿上去，他是砸在身上，砸在身上就跳海。那当然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了，他跳海是为什么？是急着赶快游过去见主呢，还是一听见是主，哦，吓死了，赶快跳下去，你们去吧，我不要去了，这又是一个问题了。他跳海是想要赶快见到主呢，还是不敢去见主呢？圣经上也没有说，但我说所有的人读圣经都是圣经上没说的，我们都很想知道，圣经上已经说的呢，那就不想知道了。所以呢，彼得到底是什么？同样的，你不容易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不过大致上来看，大多数人同意他应该是急着想要去见主。那那堆鱼在那里，船不可能马上就划过去了，你这个鱼要拉到船上来等等，这些动作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完的。所以彼得呢不拉鱼了，他一听见是耶稣，衣服一砸跳海就过去了。那其他六个人就只好慢慢拉鱼了，拉了鱼还慢慢划过去了，虽然不是太远，他说有200肘，200肘的意思大概就差不多300英尺，300英尺差不多100公尺，划船100公尺也不是3-5分钟都可以到的。那么彼得很可能是很快的赶快去见主，然后拉上来了。很有趣的是，到了第11节的时候，他这边说那个网里面的鱼很多，一共有153条，有很多的人不知道多少本书在讲153这个神奇的数字。你可以看到我想大概关于153条鱼到底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就超过153种啊，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那么我举几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有一个人曾经说，我不讲他的名字，因为你讲他的名字你都会肃然起敬，都要站起来这样。有些人说153什么呢？100+50+3，100是什么？外邦人的数字。50呢？犹太人的数字。3呢？3位一体的神。那么还有一种那种数学比较好的人，他是这样算的，153什么呢？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最后153，从一一直加到第17，加刚好153。哇，那什么意思？17又是另外一个神奇的数字，17是12+5，12使徒，12个是另外一个完全的数字。五呢？3+2。啊，当然有些人说不要3+2，4+1可不可以？所以我说你可以提出很多很多的理论。那么也可以153是什么呢？就是17，可以你知道153如果除3的话就是这个51嘛，51是17×3嘛，所以你可以从它成立，所以你可以数字魔术，你可以变出很多种，那每一种都有这样的解释，这样的解释都有他们独门的或者独到的亮光，这是圣经学者的说法。那么普通的说法叫做独门的绝活。其实呢不一定要这样来思想那么复杂，就是有人去算了，一想说哇这么多鱼到底多少，就点了最后153，就是很多鱼，不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的意义。但是这段故事里面其实真正约翰在写的时候要表达的一个主题是什么？耶稣的爱，耶稣的权柄。耶稣的爱表现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是约翰特别记载的，最后晚餐的时候是耶稣替门徒洗脚，耶稣替门徒洗脚，洗脚是仆人要做的事情，不是主人要做的。而耶稣是夫子，耶稣是老师，耶稣是尊贵的人，却反过来替他的门徒洗脚。这边所看见的是耶稣为门徒预备早餐，在那一个时候，在那一个刹那，却是耶稣为门徒预备所有一切的东西，是他主动的去呼唤这些打鱼打了半天一无所获的人，他主动的关心，他主动的付出，主动的供应，表现出他的爱。
从头一直到末了。即便耶稣复活了，即便这些信徒们虽然看见耶稣的复活，但是心灵不能否认的是仍然有某种程度的，甚至相当程度的软弱。他们不一定是软弱到抛弃了做耶稣基督门徒的这个目的和托付跑去打鱼，但至少也绝对不是带着一个刚强的一个得胜的心去打鱼的。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呼唤他们，你们打到了什么？在你人生中你花了那么多的力量，你到底得了什么？他呼唤，他供应。所以当他们上了岸的时候，饼都已经准备好，耶稣只是叫他们把一些鱼拿过来再烤一烤。事实上在他们没有给他以前，你看到第九节已经有鱼，已经有饼了，只是叫他们多拿几条鱼过来。耶稣的爱在这里表明出来。所以约翰所要写的他主要的并不是在说那153条鱼是怎么样了，彼得跳海又是为了怎么样了等等，我想那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是耶稣的爱从始至终一直在这里表现出来。不单如此，耶稣也表现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能力。因为类似像这样的神迹，就是打鱼打不着，耶稣说往这边下网，然后就打到鱼的，非常类似的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段故事的主角也是彼得。彼得的反应有一点点类似，所以因此有人为什么说彼得跳海是为了羞愧不好见主，因为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打鱼打了半天打不着，然后耶稣说从这边下网，他们就下网，结果呢网都快破了，那么多的鱼。那彼得的立刻一个反应就是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很奇怪，那时候是彼得要耶稣离开他。所以因此有人猜测约翰福音这边他跳海的时候也是一样，就说哦我不敢见主，但是未必那个就等于这个。但在那一次的场合里面也显示出神的主权，耶稣不是打鱼的人，但他比任何打鱼的人更知道，而且他有能力做。在这边也是一样，七个门徒打了半天什么都打不着，等于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耶稣说过的一些话，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不管这个网是真正的网，这个鱼是真的鱼，或者像耶稣曾经对彼得对他的门徒说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个网也可以指着一个福音的网。即使你们要传福音让人信主，也不是靠你自己的，离了我你什么也不能做，离了我你一条鱼也得不着，离了我你一个灵魂你也救不到。他要教导门徒们这一个宝贵的教训，离开我你就一无所有，离开我你就一无所得。所以门徒们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耶稣基督带着能力和权柄，耶稣基督也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爱的。所以在这整个的里面，门徒们我相信深深的体会到也学会了这一点。但是从十五节开始，整个镜头就转到在炭火旁边两个人的对话，就是耶稣和彼得。所以你想象好像看一个电影一样，幽暗的湖边，清晨的晨曦刚刚开始，天半亮不亮的时候很冷，那火边在烤火，然后也在烤食物，然后一堆门徒讪讪地坐在那里，然后大家都不讲话，谁也不敢问你是谁，谁都知道那是耶稣，可是谁也不敢讲话，所以整个气氛是僵在那里的。然后第一个打破沉默的是耶稣。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餐，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个对话的里面我想是 对圣经稍微熟悉，对约翰福音比较熟悉的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耶稣三次的问耶稣，你爱我吗？同样的，这段圣经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神学家们解经家们在讨论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因为在三次当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用的爱是两个不同的爱字。第一次跟第二次耶稣问的用一个希腊文叫做 agapeo， agapeo 又叫 agape 的爱，神圣的超越的爱，一般人是这样说的。第三次耶稣问的一个字叫 phileo， phileo， 那么 phileo 的意思是也是一种爱，好像我们所谓的费城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的意思是希腊文过来的，前面的 phila phileo 的意思爱， Delphia 是 Adolfo， Adolfo 是 brother，所以 Philadelphia 是弟兄彼此相爱的意思。中文的圣经启示录翻译成菲拉铁菲 Philadelphia， 弟兄彼此相爱。可是你今天到菲拉铁菲这个费城的街头上小心一点，那边没有人会爱你的，会抢你，会偷你，会打你的， OK， 所以那个城绝对没有弟兄相爱的事实。但是 Philadelphia 这个字是这样来的， Philio，OK， 所以那个城绝对没有弟兄相爱的事实，但是 Philadelphia 这个字是这样来的。 Philio 通常是指的友情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就 Philio。 可是耶稣每一次问的时候，彼得的回答都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三次都用 Philio。 所以如果你用希腊文来代替这个中文，耶稣是三次问他说，耶稣第一次说你 agapeo 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 Philio 你，第二次耶稣说你 agapeo 我吗，彼得再一次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 Philio 你，第三次耶稣说你 Philio 我吗，彼得就忧愁，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 Philio 你。所以因此有些人一直 在思想这个 Philio 跟 agapeo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为什么最后一次耶稣换了一个字。那么当然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讲，我只是告诉你结论。大部分现代的圣经学者大致上同意这两个字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应该是没有差别的。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个爱子是用 phileo 而不是用 agapeo， 难道神爱那门徒是用友情的爱爱他而已吗，不是用神圣的爱去爱他吗？不是，约翰用 phileo 跟 agapeo 的时候，两个字是彼此交换的，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意思是一样，不应该有明显的区别。否则的话呢，也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然到最后第三次耶稣降格以求吗，耶稣本来问他说你用神圣的爱爱我吗，彼得说哦我不敢当，我只是用友情的爱爱你，最后耶稣说好吧那你就用友情的爱爱我吧，难道耶稣是这样子吗？耶稣难道要求我们只是用普通的朋友之爱来爱这一位耶稣基督吗？还是耶稣怀疑彼得说你配说你用友情之爱爱我吗，你三次否认我，是不是耶稣的意思呢？我想应该不是在这个字本身这样的一个区别，重要的是三次，三次这个意义远大过于那个字本身的差别。为什么三次？那么很明显，彼得三次否认主，所以耶稣要三次来坚固他的信心。而且三次好像也是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喜欢用的一种方式，用三次来加强。耶稣复活显现的时候三次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很多时候有见证人的时候三个三次啊，是他常常喜欢用三。那在这边一方面彼得三次否认主，一方面耶稣也就三次的问他你爱我吗。至于这个字的本身的变化不一定有特别的含义，相反的不同的字可能包含的就是一个你是不是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尽意的爱我吗，不管是用你的情感用你的意志用友情之爱用神圣之爱用超越之爱，你是用全部的爱来爱我吗？好像旧约诗篇里面我们叫做平行句法一样，会重复一些类似的观念，甚至用不同的字平行的来表达一样，是为了加强那个意义。 所以事实上有些人也研究，在整个二十一章的里面不是常常提到打鱼吗？约翰在每个地方用的鱼都不一样，所以同一段里面好多鱼，中文都翻成鱼，英文都是 fish， 希腊文有三四种不同的 fish 字。那有没有特别意义呢？前面打的鱼是什么样的鱼呢？后面又是另外一种属灵的鱼吗？没有，这是文学技巧，它用不同的字表示一样的意思，它不知道让你去在字里面去找出一些什么神神秘秘的东西，而是一个表达。这边的爱也是一样，有不同的字，但是表达的是一样。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耶稣三次托付他的时候也不太一样，第一次说什么呢？喂养我的小羊，小羊。第二次呢，牧养我的羊，是大羊。第三次呢，又是要喂养我的羊，大羊。所以羊有小羊有大羊，动作有两个，一个是牧养，一个是喂养，所以又在可以排列组合，然后可以想想这个又有什么意思呢？刚开始的时候，好，小羊让你喂好了啊，你叫你的女儿不都是喂这个兔子吗？啊，这小简单的事情啊，你去喂小羊。第二次牧养我的大羊，哦，大羊就比较难伺候了。那第三次呢，喂养大羊，又怎么了？等等，同样的，我说你可以找出很多种理论。简单说起来，牧养和喂养是某种程度的，不一定是同义词，不过是彼此互补的一个字眼。也就是说，你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托付是牧养和喂养他的羊群，不是去辖管，不是给你一个权柄，不是给你一个地位，不是给你一个头衔，而是一个责任，是个托付，要喂养他，要牧养他。当然牧养比喂养的责任广泛一点啊，喂你只是喂，好像你喂猫喂狗，养狗人都知道喂狗比好好照顾一条狗差很多啊，因为养狗最难最麻烦的是要去遛狗，所以牧养就包括遛狗。那喂狗你只是喂它，对不对？所以牧养羊群的人不是把它关在笼子每天就喂它，你还得该剪毛的时候剪毛，做一些别的事情，所以牧养的工作是比喂养大得多。它这两个是彼此互补的一个字眼。那么小羊大羊其实主要的就是都是耶稣基督的羊群，有大的有小的，不是一下子好先给你小的去管，先去做儿童主日学老师，然后大羊，然后有大羊就不要管小羊吗？有大有小，而且都是耶稣的羊群。他说牧养我的羊，不是你的羊，彼得你没有羊，你是替我管羊的。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当彼得提到自己的托付，神所给他的责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相信他回想到当时耶稣最后跟他的一个吩咐，我想他有感而发。第五章第二节，我们这些做长老的，他说啊，我们务要牧养在你们当中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也就是耶稣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相信彼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深深的记得，而且他一生都不会忘记那天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三次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就成为他一生的一个托付。这也是作为门徒的一个责任，就是要照看群羊。所以当然我也许我们会说，哦，这段话也许耶稣对彼得说的，所以那当然扩大一点对所有的门徒说的，那再扩大一点对牧师们说的，因为牧师叫牧羊。那我呢？我谁也不牧啊，我需要人家来牧我的，我去牧谁啊？所有的门徒，所有的信徒，你都有某种层次上或大或或小的牧养的责任。总有一些人，如果你是基督徒，总有一些人信主比你晚，总有一些人可能在各方面比你所谓后面的，在聚会所的说法，他们称为有前面的弟兄跟后面的弟兄，所以总有在你后面的，所以你是那个后面的人的前面的弟兄，前面的姊妹。你既然是前面的，你就有点牧养和喂养的责任。因此这个是耶稣对彼得的吩咐和托付，也是对你对我每一个人的托付。我们有没有善尽这个职责，好好去喂养，好好去牧养我们周围的那些神的羊？ 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前面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用那个打鱼的方式来表明了，离开我你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你靠着我，我也给你一个托付，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你就喂养牧养。所以当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回答的时候，耶稣并不是因为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好，那我就相信你了。耶稣是把一个责任和托付交给他，也就是说爱的真正的表示是应该表示在对于一般的平弟兄姊妹们的服侍、爱心、照顾上来表达出对神的爱。耶稣问的是你爱我吗，可是耶稣的托付却不是要我们做什么，好像直接对神，他反而是对我们周围的同样是我们的弟兄和姊妹，那些所谓耶稣的羊群。这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若我们不能够爱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弟兄，我们没有资格说我爱那看不见的神。爱看不见的神必须要表达在爱看得见的弟兄和姊妹身上，否则你是自欺欺人。这也是耶稣在这边所说的，如果你爱我，那你就替我牧养喂养我的羊群。那是在水平面的，那就是在跟你一样的看得见的弟兄和姊妹身上。如果你爱高高在上的看不见的神，你就应该把这个爱流露出来表达出来在看得见的弟兄和姊妹身上。所以他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们。当然另外一个小问题是在前面第十五节，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也是有些小小的争论。有些人说这些东西是指的渔网、渔船和鱼，打鱼的工具。那耶稣说你爱我比爱渔船、爱这个鱼、爱渔网还多吗？彼得说当然，这算什么？太太也许常常会问你，你爱我比爱电视更多吗？但更多人是说这个这些应该不是那一些东西，而是这一些人。当然在希腊文有点困难，就是说这个字呢可以是指中性的一些东西，那就是渔网、渔船、渔具，也可以是指阳性的，那么阳性的东西就是指这些门徒。那么意思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一些门徒爱我更多吗？因为彼得不常自夸，众人都退后，唯有我跟你到底。因此耶稣第一个问题是说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还多吗？彼得的回答是说你知道，他不敢多说一句话了，你知道，所以他没有说是我爱比他们更多，他再也不敢夸口，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没有说我比别人如何，你知道我爱你。第二次耶稣问的问题就没有再说你跟别人比起来如何，他只是单纯的问他说你爱我吗。当然到了第二部分十八节之后，当耶稣跟彼得对话到这里的时候，耶稣提出一件事情，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这句话是约翰说的，就是然后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那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等若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个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这段故事呢当然有一个附带的用意，是澄清当时的一个谣传，就是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年纪已经很老迈了，他可能已经是八十几甚至九十多岁的人了，所有耶稣的其他的门徒们几乎都已经殉道，只有约翰还活着。因此在当时初期教会可能有个谣传说约翰不会死的，因为耶稣曾经对彼得和约翰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像是说他永远不会死，一直见到主为止。那因此约翰自己挺身而出告诉他们说 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对我说的，而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只是说，假如神要让我活到很久很久甚至不死的话，耶稣对彼得说，与你何干，我要你今天死，我要你怎么样死，跟这个人如何没有关系。所以约翰说，耶稣从来没有说我不会死的，是这个附带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目的在讲什么呢？讲到跟随主。耶稣先对彼得说，你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而且你也知道彼得这个人的个性就是比较冲动，想到就做，从来不必思考。但是耶稣说，你年轻的时候是这样，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你要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通常他们说手伸出来束上带子的意思，就是要背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因此约翰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加了一个他的附带说明，这是指的彼得将要怎样死荣耀神。彼得死的时候钉十字架，约翰写的时候彼得已经死了，而且已经钉十字架了。他意思就是说，你们都知道他怎么死的。耶稣所说的就是先说一个预言，他会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说你跟从我吧。当耶稣这样说完再说你跟从我的意思很简单，你跟从我到死，甚至是死在十字架上。当然这绝对不容易，所以因此彼得回头一看，另外一个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跟在后面。彼得跟约翰呢，两个人是交不离梦，梦不离交，台湾话叫做绑一个裤带的，扣大把袖链嘛，两个人形影不离的。约翰就跟在后面，耶稣回头一看，这个彼得回头一看，看到约翰就问了，你说我要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呢？耶稣没有回答约翰怎么样，耶稣只是说，他就算是我要他活着不死，永远不死，跟你什么关系？你跟从我吧。所以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耶稣所表明的是，作为一个门徒跟随主，主要是要不计任何的代价得失，也不去跟别人去做比较，只是一心一意的单纯的跟随主，拿过主所给我们的杯，背上你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不必说为什么那个基督徒他也可以身体很健康，钱也赚了很多，生活很舒服，然后也好好的奉献，人家都称赞，那我呢？我可不可以像他这样子呢？我也立志为主发大财啊。你有神所给你的杯，你有神所给你的岗位，神有给你一个不同的结局。耶稣说，你就跟从我吧，我给你的是什么，照这个去跟随主，这就叫做做门徒。如果你看见很多个十字架，有的黄金的还加钻石的，哈，有的是粗木头做的，最后说我要那个黄金加钻石的，耶稣会对你说，不必管别人的十字架是什么，跟从我吧，我给你的是最适合你的。因此耶稣对彼得说，你不必管约翰如何，你不必管别人如何，你就是专心的跟从我。这就是做门徒的意义。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基督徒，有许多的试探，许多的考验，有些是外面的，也有很多是里面的。外面的是这个世界的，在基督教圈子之外的很多是里面的，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也会比来比去。我自己做牧师也知道，牧师之间也会比来比去的，谁的教会大，谁的教会新，谁的位置多，谁的薪水高。耶稣会对你对我，传道人也好，平信徒也好，每一个人说，你不要管别人如何，你就是跟随我吧。当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借着圣餐拨饼纪念主的时候，神也要对你对我每一个人说，当我们看见主的身体像这个饼拨开的时候，耶稣会问你，你爱我吗？你知道这个饼拨开的意义吗？你知道这个杯所代表的耶稣所流出的血的意义吗？你要准备什么样的回答耶稣对你的问题？你能像彼得这样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如果你能这样回答的时候，你就能够真正的好好的知道参加圣餐领受主的杯主的饼的意义。 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庄严的慎重的来到你的面前，思想这段宝贵的话语和信息，我们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你也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从心里说我们爱你。主，求你的圣灵再一次开启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里面。若我们里面有隐而未现的罪，求你自己帮助我们看见，而且愿意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若是我们当中还有人还没有真正全心全意的接受你成为我们的主的，主，求你在这个时刻也感动我们的心，愿意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若是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和姊妹，我们曾经软弱，像彼得一样，当你用你的话再一次激励我们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好像挺起那发酸的腿下垂的手，愿意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也愿意跟随你。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